西福嘅弟兄姊妹，咁啊好开心可以翻到嚟大家中间，同大家讲到分享神自己嘅话语。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少讲嘅题目，但系我觉得系一个非常重要嘅课题。我讲题系属灵征战嘅真相同埋得胜嘅秘诀。经文咧就系启示录嘅十二章全章。启示录一章三节咁样讲嘅。他是念者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好多谢 Connie 呢带领大家一起读出这一段的经文。相信大家都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一起同心先有个祈祷。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多谢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启示。求圣灵你自己亲自引领，让我们进入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去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到引导我们。多谢你，祈祷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人老了呢就要转眼镜的了。那就要戴回个老花眼镜。启示录咧，相信系一般基督徒比较少读嘅一段经文，因为当中嘅意象咧，用上咗好多象征性嘅代号，好似难于理解。启示录系当时一种非常普及嘅天启文学题材，对当代嘅人嚟到讲咧，唔难理解嘅，就好似我哋今日讲沙士，又或者九七，或者九一一。大家一讲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不要说两千年后，就算是百多二百年后的人都未必知道说什么。其实启示录并不是这么难于理解的，因为经文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只要我们用心来到去研读的话是不难于明白的。另一个比较少读的原因，相信是以为启示录的信息只是关于将来末日所要发生的事，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没什么太大的关联。但其实启示录是写给当时代的教会和信徒，为面对社会的黑暗和遭受逼迫的苦难带来安慰、鼓励和盼望。启示录的信息不单止适切当时代的教会在面对世界的苦难、社会黑暗和教会遭受的逼迫带来安慰，但其实亦都是对我们今个时代的教会同样适切的，亦都同样的要带给我们安慰、鼓励和盼望。启示录整体的信息主要是讲述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历史，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世界和人类的终局早已定定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主耶稣透过死和复活已经成就了神所预定的救赎恩典，并且被接到上天上坐着为王。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完全彰显的时刻。启示录是王者耶稣基督写给历世历代属于他的子民、他的教会和信徒的一个王谕，带来警告、劝勉和安慰，更加启示在末世神对罪恶、黑暗的世界和撒旦所施行的审判和终局。我们读启示录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白马、黑马、灰马或者七印、七碗、七个号角的内容，但鲍维君牧师在他一本书里面指出，比起白马、黑马更为重要的它是经文中间出现的所谓插曲。插曲的启示对教会非常重要，这些插曲都有同一个的主题，就是针对当时受苦的信徒，告诉他们听在末世当世界发生战争、饥荒、教会遭受逼迫、神似乎不再跟他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出现在启示录的中心，在七个号角和七个碗的中间，在第十二和第十到第十四章，约翰所看见的异象也许是启示录最重要的信息。 告诉教会他们所面对的苦难的属灵真相，并且在这一场凶险的属灵争战的里面可以如何得胜。在第十二章的异象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主角，其中一个是大红龙。幸好我们不需要靠估，因为经文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大红龙就是魔鬼，是撒旦。大红龙拥有七头十角，每个头都戴住冠冕，表达他拥有权势和能力。他的尾巴拖拉住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撒旦确实拥有很大的权势，但神容许他拥有的权势只是有限的，三分之一代表住他能力的有限。七头十角和冠冕是第十三章和第十三章出现这个海上来的兽，是互相呼应的。我们稍后再做详细的解释。第二个重要的主角乃是妇人所生的儿子，同样不需要太多的猜测，因为这个儿子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明显的是引用诗篇里面的尼赛亚诗篇。这个儿子不需要质疑，乃就是耶稣基督。第三个比较多猜测的主角就是那个生产孩子的妇人。这个妇人不是指住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经文形容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哪里出现过日月同星？当日约瑟在梦境里面看见日月同十一个星向他下拜，日月同星正正代表住以色列全家。在圣经无论在旧约和新约常用妇人和妻子来到形容神所拣选所救赎属于他的子民群体。十二星代表住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和新约的十二个使徒。在旧约所指的是信靠神的以色列的群体，在新约那是指住信靠主而得救赎的教会群体。约翰在约翰二书就称呼教会为那妇人，又或者译作他的妻子。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是成为犹太人，是从这个妇人所象征的以色列子民群体而出的。其后主被接升天之后，异象里面妇人和他其他的儿女被龙追杀逃到旷野，就代表着新约教会和信徒面对撒旦严厉的攻击，然而在神的保护之下是不会被撒旦除灭的。旷野既代表了试炼，亦都代表了神的保护。是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苦难和试探，但同时间亦都经历神奇妙的保护和引领，最终得以进入应许地。妇人逃到旷野哈拉里，在那里有神为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日。另一节圣经这么讲，他在那里被神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换一句话三年半的日子。1260日相等于三年半的日子。解经家对这段的时间有不同的解释，但我相信最合理的解释乃是指住整个末后的世代，由主升天到主再来的日子，教会和信徒在世上所面对的试炼和试探，实质上是一场极严厉的属灵争战。在异象里面，大红龙要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在现实里面，撒旦确实用尽一切的努力来到除灭耶稣，无论是透过希律王来到杀害婴孩，又或者透过当时的宗教领袖、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和群众来到攻击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正正就是他复亡的开始。在路加福音十章那里记载，当门徒欢欢喜喜回来回报说，因你的名就是魔鬼也服了我们。主就对他们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撒旦的一切攻击绝对不能够成功，只有在神预定的时间 主先就喺十字架上死，成就咗神救赎人嘅恩典。主复活被接升天，坐喺神嘅宝座之上，天上嘅征战宣告结束，撒旦被决定性嘅击败，天上再没有佢嘅位置。撒旦嘅结局早已注定，写喺启示录嘅第二十章末日大审判嘅里边。但呢个唔表示撒旦对教会嘅攻击就已经停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成功在诺曼地登陆，就注定了纳粹德国的覆亡，但不表示德国的军队就立即投降，他们仍然激烈的负隅顽抗，直到柏林被攻陷，希特拉自杀身亡，战事先宣告结束。同样天上的征战，撒旦虽然已经被击败，撒旦被摔到地上，然而他的作为尚未完全结束，他仍然激烈的负隅反抗。经文告诫我们，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撒旦气愤愤地来到世上，用尽一切的方法攻击教会和信徒，在世界散播形形色色的邪恶、黑暗和腐烂。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对我们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今日教会和信徒在世上面对的是一场极大的属灵争战，并且我们要认清楚，要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哪一个。在去年的讲道，我和大家看到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预告在末后的世代，世界充满了战争、大自然的灾害、假宗教和假先知的兴起，教会遭受越来越厉害的逼迫。今日这段经文进一步的话给我们听，在这一切苦难的背后，推动这一切真正的祸首是哪一个？是撒旦。我们有一对手，若然我问你，为什么你会有一对手？或者你会说，因为我的 DNA 注定了我有一对手，所以我出生的时间就有一对手。但你若然你问主日学的小朋友，他的答案可能是因为神创造我有一对手。哪一个答案更加的基要？今日受现代教育和科学的影响，我们判断事物往往只是从逻辑、从科学、从看得见的事物来判断事情，而忽略了看不见的属灵世界和灵界的力量。在伊甸园为什么始早要违背神的命令，吃神禁止树上的果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夏娃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悦人眼目，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落来吃了，又给亚当吃。但真正背后推动夏娃的是哪一个呢？是撒旦。为什么约伯要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从人的分析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敌人和强盗的攻击将所有的牲畜掳去，又因为大自然的灾害天降大火，令约伯失去所有的儿女，又因为他自身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令到他的身体长满了毒疮。但约伯记告诉我们，在背后令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是哪一个呢？是撒旦。在新约，为什么犹大要出卖耶稣？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他贪钱，贪图30块银币而出卖耶稣。犹大当然要为出卖耶稣而面对神的审判。但福音书告诉我们，在背后推动犹大的是哪一个？是撒旦。经文说是魔鬼进入了犹大的心。今日人类社会和教会面对的是一场极大的属灵争战，隐藏在一切苦难邪恶的背后，正正就是魔鬼撒旦。他正用尽一切的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破坏，对教会和信徒带来逼迫和杀害。今日世界各地战争的烽烟四起，在俄乌的战争，人看来是普京的野心，或者东西方阵营的对抗，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从人的角度来看， 是民族之间的仇恨，彼此毫无怜恤的怜悯的杀戮。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挑起这一切邪恶事情的背后，真正终极的恶者是哪一个呢？是撒旦。在早期第一、第二世纪，教会面对的苦难是来自敌挡神的罗马政权。罗马君王将自己看为神，地方的官员和宗教领袖为了奉承这个皇帝，就广建敬拜君王的庙宇，大力的推行君主崇拜，强迫人民参与，对教会带来极大的迫害和苦难。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出现的两只极为可怕的兽，第一只是从海上来，另一只是从地中来。海是代表了罪恶邪恶的世界，海上来的兽就代表着一切邪恶敌挡神亵渎神的政权。海兽具有七头十角，头戴着冠冕，和大红龙非常相似，因为邪恶政权的背后正正就是撒旦，是撒旦赋予政权权力来到建立统治的王国。而地上来的兽就代表着一切与政权勾结甚至结合的虚假宗教、假先知迷惑人，为政权效力。假宗教的背后正正就是敌挡神的政权，而政权的背后就是撒旦。透过启示录的异象，主耶稣告诫教会，妥协敬拜君王等同于敬拜政权背后的撒旦。在过去2000多年，福音传遍世界各地，福音所到之处，教会被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教会经历无数的逼迫，无论是来自政权又或者敌挡神的宗教势力，宣教士被杀，信徒殉道，撒旦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到阻挡福音的传播。今日撒旦仍然努力做紧破坏的工作，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散播纷争，逼迫教会。今日教会看世界需要有属灵的视野，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呢？是撒旦。明白这个道理，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而是撒旦。都令我们更加明白保罗的教导，要为君王和在上掌权者祷告。为什么？我们需要行切为政府和统治者祷告，求主帮助，让掌权者能够警醒，能够醒觉，不受魔鬼撒旦的迷惑、蒙蔽和操弄，从而能够按住公义、和平来到治理国家。我不是为犯罪作恶的人开脱罪责，有一日他们都需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撒旦。第二方面，在这场属灵争战里面，主耶稣已经得胜，在主里面我们亦都必然得胜。今日耶稣基督坐着为王，撒旦已经被击倒，天上再没有他的位置。你不需要深究天使长米迦勒是怎样同撒旦进行争战的。异象的描述只是天启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异象的重点乃是告诉我们，撒旦已经被全然击倒，天上再没有他的位置，他再不能够在神面前来到控诉属主的人。约伯记启示我们，撒旦是控诉者，他扮演主控官，在神面前控诉属主的人。但今日撒旦再不能够在神面前控诉我们，因着基督在十架上的死成就了神宝贵的救恩，因着信我们已经被称为义，我们一切的控罪，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在神面前已经被撤销。早前美国的一位名演员 Alex Baldwin 在片场因为道具手枪走火误杀了电影摄影师，而被控告过失杀人罪。在审讯的时候，因为主控官隐藏重要的证据，因而法官撤销了所有的控罪， 兼且不得再被檢控。 Alex Baldwin 不可置信，即時喜極而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段的新聞。同樣，我們需要歡喜快樂，常存感恩歌頌神的心，因為我們所有的控罪都已經被撤銷。難怪保羅勸勉信徒要常常喜樂，不住謝恩，因為我們的名字都寫在主的生命冊上。在異象裏面，約翰聽見天上頌讚的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了，因為那在我們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這個好比這個聲音好比一首讚美的詩歌，是天上的眾聖徒合唱的一首讚美詩，帶領住地上的教會一起起來和唱歌頌神。今天主耶穌已經為我們成就了寶貴的救恩，在基督裡我們必然得勝。羅馬書第八章保羅這樣宣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被定罪了。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捨了，岂不也把萬物和他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耶穌基督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右邊也替我們祈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然而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情上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權，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基督耶穌裡的。第三方面，靠著主的恩典，我們能夠活出得勝的基督徒生活。第十二章第十一節是整段經文的約句，經文這樣說：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生命。這節經文帶給我們三個重要的得勝的秘訣。得勝的第一個秘訣是羔羊的血。今天我們要警惕撒旦的工作。在福音書裡面，主耶穌告訴我們，撒旦是殺害者，是破壞者， murderer and destroyer。 撒旦在世界各地散播紛爭，挑起戰爭，挑動民族之間彼此殺戮，為人類社會帶來極大的苦難。撒旦在教會裡面散播異端，挑起紛爭，令信徒互相攻擊和指責，目的是要破壞教會的合一和見證。撒旦推動政權逼迫教會殺害信徒，目的是要破壞信徒的信心和對主的委身。撒旦是迷惑的，是試探者。我們今天上互聯網 Internet 參觀過什麼網站，看過什麼資料，我們的 data 都會被收集，很快廣告商就會按你的喜好輸送大量的資訊和廣告給你。撒旦比這些廣告商更加精明，透過觀察我們的生活行為，我們的眼目所專注的事物，就知道我們內心裡面的慾念，就會透過這些事情來誘惑我們犯罪。可以是情慾，可以是財富，可以是權力，可以是名譽和地位。我們需要時刻的警醒。撒旦是破壞者，是誘惑者，更加是控訴者。雖然撒旦不再可以在神面前控告我們，但他卻可以在我們的耳邊來到控告我們。不少基督徒內心經常都帶著一種罪疚感，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覺得自己很沒用，不配侍奉神，不配做神的兒女，因為撒旦在他們的耳邊控訴他們：你的內心有很多不潔的思想， 你的生活没有好的榜样，你没有尽力做好你的侍奉，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的侍奉一无是处，你的罪得不到赦免。我记得在早期我开始出来传道的时间，讲道完有句声音会出现在我的耳边， Raymond, no good, 你的讲道又长又闷，你不要讲。有时有另外一个声音说， Raymond, 你好假冒为善， hypocrite, 你讲的道你自己都做不到的。同意，我们需要常常反省和改进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小心，不要落在撒旦控诉的网络的里面。撒旦是破坏者，是试探者，是控诉者，更加是说谎者。在约翰福音十章，主耶稣说，撒旦是说谎人之父， The father of lies。 撒旦拿手的手段是曲解神的话语来到误导人。在伊甸园，神明确的吩咐始祖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免得他们死。但撒旦怎样说？撒旦对他们说，你们不一定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很多基督徒喜爱的金句，圣经这样说的，那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节经文的背景大家要明白，主要是针对当时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一种异端，认为人的肉体是败坏，所以主耶稣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成为人，只是一个幻影，而人的灵是圣洁无罪，不需要赦罪，只要得着智慧醒觉，让灵从肉身释放出来，就能够与神联合，终极成为神。这一节经文正正就是针对这一种落私底的异端的说法，指出主耶稣的应许，若然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靠着基督耶稣所成就的救赎恩典，神是信实公义，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一切的不义，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得着神的赦免，得着神的洗净。今天我们每一个真诚信靠主的人已经被神称为义，得着永恒的救恩。但撒旦往往在信徒的心里面扭曲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听，信了主之后仍然需要不断重复的为每一件闪过我们脑海不洁的思想意念或者我们的行为认罪悔改，否则得不到神的赦免，得不到神的救赎恩典，因此令不少的基督徒跌倒，患得患失，惶恐失却了得救的喜乐和平安。撒旦是破坏者，是诱惑者，是控诉者，是说谎者。我们胜过他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是靠赖仰望羔羊的血。血没有特殊的功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听，山羊羔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好像旧约那样宰羊献祭，羔羊的血代表着基督的救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听，主在十架上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Once and for all， 就在神右边坐下了，因为他的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面对撒旦的攻击和控诉，我们得胜的秘诀是在于谨记仰望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宝贵救恩。敬拜对基督徒非常重要，希伯来书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每个主日的崇拜提醒我们哪一个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主人。经过一个星期的工作敬拜，将我们的眼目重新定睛在基督的救恩之上，同样我们每一日自己安静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灵修、阅读神的话语、敬拜，同样的重要，都是将我们的眼目重新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每当撒旦在我们的耳边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决绝地告诉他 Shut up， 蔽罪。我哋系属于主嘅，系主宝血所救赎嘅人，喺基督里面我哋已经不被定罪。第二个得胜嘅秘诀系自己所见证嘅道，所见证嘅道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喺提摩太后书，保罗劝勉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与不得时。保罗嘅劝勉唔单止系俾提摩太，亦都系俾我哋今日每一个属主嘅人。有一位牧者分享，佢喺伦敦一间大教堂上面有一个钟，个钟上面刻咗保罗嘅一句说话。呢句说话系：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呢句说话唔应该只系刻喺呢个钟上面，更应该刻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里边。昔日主吩咐教会，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今我哋每一个信主嘅人，从主领受嘅命令，乃系要竭力为主作见证，喺家人、朋友、同事、我哋嘅邻舍之中，成为耶稣基督福音嘅见证。经文话，我哋得胜嘅条件系自己所见证嘅道。福音系需要用我哋自己嘅生命嚟到做见证。福音唔系净系单靠口传，更加重要系我哋生活能够活出福音嘅见证。喺日常生活里边待人处事，愿意学效基督嘅榜样，以爱同谦卑嚟到待人，先能够真正成为福音嘅见证。早几日听到一位从印尼嚟香港服侍嘅女宣教士分享，佢分享充满咗喜乐同埋感恩嘅心，我听到亦都好受激励。透过爱心嘅服侍同关怀，佢带领咗唔少嘅印尼姐姐信主。佢分享自己点样信主同埋踏上宣教嘅路。佢嚟自一个挂名嘅基督徒家庭，佢自己冇读圣经，亦都唔系真正嘅认识主。因为屋企穷，佢嚟自一个好穷嘅乡村，佢就到咗新加坡里面嚟要做3年嘅女佣，做姐姐。聘请佢嘅系一个基督徒嘅家庭，雇主系一对非常爱主嘅夫妇，待佢非常好，晚晚同佢读圣经，为佢祈祷，从佢哋嘅身上令佢非常嘅感动而决志信主，并且委身读神学做传道人同埋宣教。有力嘅福音见证乃系生命嘅见证。过去几年，我同太太有机会去到中东嘅河东国，我唔讲个名字出嚟，参与当地一个教会服侍从邻国而嚟嘅难民嘅事工。教会嘅牧师好有异象，发动教会嘅弟兄姊妹用爱心嚟到服侍呢啲嘅难民，唔单止系提供物资俾佢哋，佢更加喺教会里边成立中心。嚟到去教授英文啦，同埋一啲生活嘅技能，例如电脑啦、影相啦、美容啦、医车啦，或者仲有好多其他嘅，帮助佢哋可以揾到一啲嘅技能，可以揾到工作嚟到去做。佢又嚟到去设立学校，嚟到教导嗰啲嘅儿童、嗰啲嘅难民子弟，又成立呢一个嘅足球队。免得那些細路在街上玩，他又有這個殘障的中心來到去服侍幫助那些殘障的小朋友，送輪椅給他們。他們愛心的服侍在這些難民的群體當中成為一個很有力的見證。所以當探訪隊去到探訪他們的時間，那些難民家庭都非常的樂意開放接待聆聽我哋分享圣经，分享见证，甚至我哋见证有人决志信主。佢哋甚至翻到教会里边崇拜，亦都有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生福音嘅见证，乃系生命嘅见证。撒旦工作嘅目的系拦阻福音嘅传播。喺过去2000多年，撒旦逼迫教会，杀害宣教士。然而撒旦的作为总不能够成功的，因为主耶稣应许福音必然传遍地极，然后末日才来到。我也相信 末日真係快嚟。今日若然我哋怯於傳福音，撒旦嘅詭計就得逞；反之，若然我哋敢於傳福音，為主做見證，我哋就勝過撒旦。積極為主做見證嘅人生係一個喜樂嘅人生，因為敢於為主作見證，我哋就會睇見主自己好多奇妙嘅作為。福音體會到福音點樣轉化一個人嘅生命。敢於見證主嘅人生係一個得勝嘅人生，因為我哋同主耶穌係站喺同一個陣線。最後第三個得勝嘅秘訣係需至於死，也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唔係每一個基督徒都要追求做殉道者，亦都唔係每一個基督徒都有機會為主殉道。但每一個跟從主嘅人都要有殉道者徹底委身嘅心志，喺生活嘅一切事情上學效主嘅榜樣，跟從主嘅心意行。喺福音書，主耶穌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今日主對我哋每一個人要求係一顆徹底委身嘅心。撒旦嘅所有作為，佢破壞，佢有壞，佢誘惑，佢控訴，佢欺騙，只有一個目的，那係要破壞我哋嘅信心，破壞我哋對主嘅忠誠同埋委身。人生面對最大嘅威嚇係乜嘢呢？我相信係死亡。若然我哋連死亡都唔惧怕嘅話，為主嘅緣故不顧惜自己嘅生命，撒旦就再冇任何嘅手段可以激到我哋。人老啦，亦都開始思想死亡。死亡有咩可怕呢？可怕嘅係唔知道自己要去邊度。但若然我哋深信主耶穌已經為我哋預備好天上永恆榮美嘅家鄉，死亡嘅毒勾已經被除去，死亡就不再係可怕嘅終局，而只係一個新嘅開始，一個更榮美嘅開始。喺啟示錄第14章嘅13節，約翰聽見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熄了自己的勞苦，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今日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若然沒有這個盼望，我們就一無所有。讓我總結，跟我們面對的一場極嚴厲的屬靈爭戰，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撒旦，但主耶穌已經得勝，在天上坐著為王，為我們成就了永恆不變的救恩。我們靠賴主的寶血見證基督的福音，同埋生命徹底的委身，在這場屬靈的爭戰裏面必然得勝。願主祝福大家。